阿们，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耶稣，盼望今天早上的与主明心时刻，多多少少带给你一些启发，带给你一些感动，带给你一些的启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每一场的敬拜，我们就多一点点来到去审查自己的生命，来到去审核自己的生命。每一场的与主明心，每一场的敬拜，我们就多一点点跟神更加靠在一起了。阿们，感谢耶稣。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与主明心时刻。那么呢，我们有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敬祷时刻，与主相会时刻。我们现在来到滴滴云端的嘉怡哈。那呢，我们每周三我们已经恢复了我的圣灵系列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上周的课程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到约翰居雷克的生命啊。我想呢很多人都有被启发，很多人都有被启动，很多人也有被触动，还有感动，甚至是震动，或者是甚至是撼动哈。其实老实讲，我读了他的生命过后呢，我真的就真的觉得说，哇，你看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个的对神的认识的深度都已经去到如此。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是趴着上一代的肩膀爬上去，所以我们应该比上一代做得更好。但是呢，其实我现在在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的恢复，努力的回到，努力的重挖。我们相信幕后的荣耀要比先前来得更大。阿们，阿们。那我们之前我们的这个网页哈、哦、有一些问题哈、哦、感谢主，我们已经修复了哈、哦。那么呢大家可以我们已经到了第四周的这个滴滴云端的这个泥土再次的动起来，盼望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啊、哦。那么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网页，我们网页是滴滴云端 .com 哈、哦。那么呢，我们有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守哈、哦。那也多多为我们的网址、我们的网站祷告哦，因为确实是我想其实我们同工当中，我们每一位都没有一位是会做网页的人哈、哦。那么呢，我做这个网页是我一边看视频一边做，一边祷告一边在看视频一边做，结果啊，网页真的做出来了哈、哦。所以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专才，或者没有这样一个做网页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网页我们都很努力的去保护它。但是我想这一次会不会是一个网站的攻击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也不懂，但是反正就是我们网页真的不能用了。那过后我就联系啊，得联系这个网页的供应商等等。感谢主啊，他们那边有专才就告诉我，你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对，我做了再寻求他，做了再寻求啊，到最后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啊。所以啊，真的多为我们的网页祷告，我们真的祷告让他安安稳稳的稳稳扎扎的来到直到见主的面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就是可以帮助，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啊。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很快的，我们来到解答问题时刻啊。那我相信我们已经很多周我们网页的敬拜，所以没有这个解答问题时刻。所以呢，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今天恩宠是我们主持人，来到把问题发上来，也大声的宣读一下，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学号321号来自云南的爱主的提问。老师好，我有个关于属灵遮盖的问题。从去年中期开始，我家开始了一周一次的祷告祭坛。开始的时候会先敬拜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有时候也会用老师周三晚上的课前敬拜，经常都有圣灵做工，参与祭坛祷告的肢体都能感觉到圣灵的工作。敬拜结束后，我们会站在自己，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家的破口来认罪悔改，之后就进入了祷告，为神的国和义，为福音，为神州，为神州的七个领域，为以色列，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不法的事情，为金三角的地区，为神州以前很多流人血的事件悔改，为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呼召祷告。到了今年，我们几个祷告的人已经相对固定了，越来越觉得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因为在进到为金三角地区祷告时，和很多为我国的事情祷告悔改时，就感觉到灵界的压力。以诺老师，是不是这个属灵的遮盖就需要他为这个祭坛做遮盖祷告呢？还是比如说我在某个24期的祷告祭坛里，带领者也会自然成为我家这个祭坛的遮盖呢？还是说我在您这里学习，您也会成为祭坛的遮盖呢？
关于遮盖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挑战的一个事情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哈，很多就是说祷告祭坛呐、啊，或者祷告殿呐、啊、等等啊，他们就是要找遮盖，所以呢，当然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不管他是真的属于主的不属于主的，就会跑出来说，诶，我愿意来到遮盖你们，所以你们大家都在我的权下啊。然后呢，我们就一起什么中国地图分东南西北，然后又分多少个，分什么金门南门北门，什么一大堆变压名门，什么门都把它分了。那么呢，就做到哇，好像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完善。但是到最后呢，诶，全部都被那个带领的人被他宽了。所以我这个故事你可以请教聆听，可以请教谨守啦，或者是谦卑啦，敬拜啦，等等等等，你可以请教他们，就是完全被宽了。所以遮盖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神给你们这样的感动，你们就去做。好，但是条件就是神真的强烈给你们这样的感动，那你们就去做。你们去做的时候，神就亲自成为你们的遮盖。那么呢，如果说到了一天，你们真的需要跟某个团队或者某个遮盖的某个这个祷告殿的组织加在里面，成为一个角色，成为一个连在一起的祷告祭坛，我相信神也会给你们预备。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的一开始是神给你这个给你们这样的感动，你们也很有这样的感触，你们就先祷告咯。先祷告就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祷告殿嘛，神自己亲自可以成为你遮盖，条件是神给你们感动，给你们带领去做这件事，神亲自成为你的遮盖。所以呢，对于你觉得说，诶，需要有遮盖，或者需要有更多的祷告殿连接在一起，我相信这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让圣灵自己来做，就是这个东西只可遇不可求了。就是说，你神有开这样的路，你可以连接就连接；如果没有的话，不要太去强求了，因为神自己可以成为你的遮盖啊，所以那也无所谓。那至于你说祷告到某个部分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体力不支，或者是感觉到没办法进行，那么呢，很简单，就是讲你们的权柄还没有去到那么远，你们的权柄比较是在地区性，所以你们可以更加关注的就是祷告在地区性，或者祷告在本国，就是祖国 不要暂时还不要祷告主国以外，因为那个权柄还没有去到降生。打个比方，这个权柄的东西很有意思的。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你在祖国，你是一个公安，你在祖国，你只要穿上公安的这个制服，你在中国就有自法权，对吧？好，那么呢，如果你去到了新加坡，你这个公安还有自法权吗？没有自法权。同样的，如果你在杭州是一个公安，你去到北京，你可能就没有自法权了。所以这个属灵权柄的东西可以慢慢累积。所以暂时如果这样看的话，可能神比较让你们就是为这中国来到祷告。当然中国里面它可以包含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属灵的大哥嘛啊。那么呢，至于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金三角啦，比较其他的，你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带着祝福性的一个守望，而不要带着征战性的守望也 OK。 所以这是在于权柄的问题上了哈。所以我相信这样的解释你应该很明白了哈。那么呢，至于如果你说我们弟弟云端呢，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整合啦，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整合当中。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陆续会有一些的比较跟随着我们弟弟云端的一些的小团队，或者一些需要帮助的这个一直跟着我们的，会慢慢加进我们的一个同工的配搭。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也可以慢慢的将这些的我们的 DNA 哈，或者神的这个感动触动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我们还要时间去整合了。但是我们第一批开放的就是比如三年你都在我们当中，而且你有带这一个团队，然后呢我们可以慢慢这样的开放，但是给我一点时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所以呢渐渐我们会陆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帮助跟发展，然后那至于对于一些我们之前说我们要帮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等等的这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哈。所以真的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也更多的不同的同工可以站在不同的角色来到去发挥影响力啦齁。好，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解答你了，所以我们再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133号广东的恩宠提问。以诺弟兄平安，请问为不信的人祷告医治，如果他最后还是不肯信，会不会变成赶走一个鬼来七个？会不会发生最后病情更严重的情况？因为听了很多医治方面的信息，各有说法，很是困惑。请问面对不信的家人，他们有疾病，我们怎么做更为妥当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个的故事哈，讲到说赶走一个鬼啊，那过后呢他就把七个跟二的带出来哈，所以这个的故事并不是讲到在不信的人身上啦，这个比较是你说就是说比较是属于是比如说那个人他的鬼会赶出去是因为他信主了嘛哈，所以过后呢他信主了，或者是他身上的一些的链锁的这种捆绑匣子被破除断开赶走了，那过后呢他并没有好好的来到用神的话栽种自己的生命，或者没有好好的断绝断开他一些比较属于跟罪连接的一些习惯，这样的情况就会继续开破口，让这个被赶出去的鬼再带七个更恶的鬼来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说为不信的人祷告医治，他还是选择不信的话，这件事情是我相信是 不会发生啦、啊、相信是不会发生啦、啊、哦。那么呢这个七个鬼的比较是属于是信主的，或者是已经是将身上的嘛，比如说你信主了，但是呢你还是一直在那边苦读埋怨不饶恕这个情况。那么呢一个牧师还是恩高的聚会将你破除掉一些的不饶恕或者这种罪带来的链锁，所以呢你是释放了，但是回到家你又继续不饶恕，继续苦读，继续恼恨埋怨等等，这时候就有可能把七个更个恶的鬼带进来。所以呢对于不信的，应该他本身就有鬼了，他怎么还会把更恶的七个鬼带出来呢？我是觉得这好像在圣经的原则上不大成立了哈。当然我也不把它讲到饱满说一定是如此，因为属灵的东西毕竟有时候还有很多更深奥的东西，可能我们还没有进到这个深度啊。但是我如果你问我这个经文，我的解释是不会是如此了哈。所以没问题，我觉得还没信主的人最重要的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说呢他们都被世界的灵来到迷惑了，或者讲到是保罗就有这种的祷告过后鳞片从他的眼睛掉下来，所以可见得就是恶者呢他就来到去捆绑或者辖制，或者是弄瞎了世人的眼睛，所以他看不到主。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祷告的不只是医治，祷告的是说主啊你让他的眼睛被打开看见真光，祷告光照耀进他生命里面，我想这更加重要了哦。好，感谢主。第三个问题
是233号来自福建的柔安的提问，请问以诺老师，祷告如何可以进入更深层次？我感觉自己的祷告处于很低的层次，很向往有甘坚性等神仆人那样晋升的祷告状态，或者祷告中的得着。
祷告想进到更深的层次，其实在我们的真理的腰带哈，特别是当我写给切慕的，还有写给谦卑的，这两者哈，其实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可以有所这样的参考了哈。这两个都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进到更深层次的祷告了哈。所以其中一个是写给切慕的，第一的还没放上去吗？不对，我看一下啊。第二阶段，所以OK， 我知道，我这里有哈，等一等啊。OK，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这个电脑呢，它里面有的东西的资料呢，真的是我多到我自己都找不到。OK， 我看一下啊，切，叮叮叮叮叮，我觉得可以去，你可以去那个我们的那个找一下啊，在哪里呢？我看一下，OK， 那。其实这个你就看得到了齁，这个是我送给切慕的深层的祷告。深层的祷告始于心，在乎灵，源于连，关于流，密于可，绝于消，生于降，降于根，慕于尽，忠于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你就能深深的去体会到什么是深层的祷告哈。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 继续找一下吧，继续找一下吧。那天的我们的120计划那天呢是有讲得很清楚的哈，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所以如果你想深层的祷告，你可以有这样的参考，你把这个口诀把它背起来，并且活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是进到深层的祷告。那么呢，还有加上你的方言祷告，这也是可以很有效的帮助。其实哇，我真的发觉哇，我的每一位同工哇，他们祷告出来的那个真理的腰带，我真的觉得真的棒棒哒，哇，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哇塞，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每次我自己看他们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哈。诶，我找不到写给谦卑的齁，诶，是吗？啊，对，这个写给谦卑的。祷告出于心，在乎云，发灵真，吐于实，成于情，速于感。祷告更是连于他，消于他，融于他，化于他，无于己，忘于我，失于体。那这时候呢，你就发觉到这个你的祷告就能去到深层了啊。所以呢，这两个口诀送给你，来加上的每天固定的方言祷告1小时，那么呢，你的祷告一定可以去到深层跟去到深度啊。好，感谢主。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569号山东的活泉的提问。在操练方言的时候，精力不集中，心不在焉的说出来还有用吗？比如在干活的时候，一边方言一边做事可以吗？说方言是越多越好吗？说方言时心里要怎样呢？
其实说方言的时候呢，我们原则上说方言是灵在祷告，那么灵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效的让我们的灵连接与神的灵，这是一个真实我们的灵可以跟神连接的一个主要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可以紧紧的连接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灵的祷告所发挥的果效。那么呢，当然有些时候你说那我在做事的时候我方言祷告可以跟神连接吗？这个东西取决于就是说你到底当时候你是口在动还是灵在动，这两者有区别的。如果说我一直想着一个东西，我一直叭叭叭一大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们根本一点要跟神连接的那个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呢，它可以是一堆你的口在动心不在动灵也不在动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忙碌的当儿我们思想神，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西格达拉巴萨格达拉巴西格达拉巴萨格达拉巴萨格达拉巴巴巴，那么呢，我的方言依然可以有效跟神连接。所以这个连接点在哪里，我觉得它是因人而异，还也是耶稣说了算。所以呢，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只能说你在每次方言祷告，你在做其他事的时候依然可以跟神连接。如果你在里面你的意愿你的整个的意志里面也是想跟神连接啊，所以它依然是可以咯。那如果你根本没有这个意愿，只是一边做的时候只是一边在那边沙啦啦啦啦沙啦啦沙啦啦，这样的话呢，那何来连接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讲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意愿，灵跟神的灵连接，那么它就可以发挥出果效啊。好，我那方言是不是 说越多越好？当然你的灵跟神连接越多肯定是越好咯。那么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谢主，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所以保罗就常常经历到天上的东西咯，保罗就常常经历到天上各样的美好了，不是这样吗？好，感谢主。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494号吉林的星星的提问。 嗯，老师好，这是帮朋友问的问题。朋友去的教会，以前牧者传讲的信息都很纯正。最近牧者讲的信息中讲到圣灵不是神，是一个管道。现在聚会都不让唱和圣灵相关的歌了，说行善可以得救。这个牧者说这些信息都是他倍感所得的启示。朋友很困惑，去网上查，发现和某组织的信息类似，所以想知道他们的信息纯正吗？这个组织的名字，老师，我私聊发给你。
哦、OK， 哎 ，test， 哎，怎么我这个
不好意思，我手滑点错了
啊。OK， 是我知道了，你就不想听我的声音啦？那算了，不讲了，你来回答吧。
啊，没有。
OK， 那我觉得我们任何东西呢我不管谁讲啦，不管是你牧师或者你爸爸、你妈妈、你爷爷、你奶奶、你公公、你婆婆，甚至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教师，或者是任何的谁，我不管啦哈，我也没有兴趣去知道是谁啦。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我只相信是圣经讲的啊。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哦，哪个伟大的牧师，哇、哦，那个牧师很出名，那、啊、我才管你，我管你那个牧师多出名啊。那么呢，最主要的是我的主比他们都出名，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任何东西回到圣经怎么看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我的圣灵系列，如果你有上过我的圣灵系列，基本上你就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啦哈。在我的圣灵系列第一课呢，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就是超过一个哈。而且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是用的是plural 不是 singular， 也就是说它用的是不是一个人，而是超过一个人哈、哦。那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圣父，圣经里面讲到圣父是神啊、哦。那么圣经也这里的经文你可以看。很明显讲到圣父是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讲到耶稣也是神，对不对？那么呢，同样的，如果我们看到圣灵是不是神呢？同样你看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也可以看到不要欺哄圣灵，因为他是神。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只要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看透万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经文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是神，耶稣是神，还有包括我们的神一定是神。所以呢，这个已经是无变的一个真理，不需要争论的一个真理。所以呢，简单的话呢，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他们都是神，但是各有位格的神哈、哦。所以圣灵绝对是神，圣灵不是一个管道。那么呢，如果说圣灵是一个管道的话，那么呢就变成是很奇怪了。那么呢，如果圣灵是管道，请你解释一下，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控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留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即便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控人，你是欺控神。所以所讲的是谁？是圣灵。所以圣灵是神。所以我不管哪个牧师，不管哪个谁讲，我不管，不管他多出名，不管他多厉害，不管他有钱，我相信的是圣经怎么讲。所以你说纯正吗？你自己给答案，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去决定，好不好？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谢谢。
第六个问题是447号江苏的父爱的提问。老师你好，我的大女儿上周二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家里有个肥虫子，然后我去用脚踩，那个虫子就飞到大女儿的身上，然后我就用手把它拿下来，继续用脚去踩了好几脚，好像死又好像没死的样子。我的二女儿就把它拿起来，而且和虫子说话， 然后那个虫子躺在沙发上，二女儿在救她，那个虫子喷了很多黄色的液体，我的大女儿打电话，那个虫子还一直盯着我的女儿看，然后就想不起来了。高一的时候，我的大女儿抑郁了，我和老公带孩子去医院看心理科，二女儿也天天找我麻烦，没事就说烦，看不惯，天天无缘无故的喊烦，我听了也好烦恼，她说不喜欢我，两个女儿都有过鬼压床的经历，非常难受，大女儿到了晚上就想要哭，小女儿是中午就想要哭，心里常常有被掏空的感觉，两个都是想要死却又不敢死的经历。零的人生43.0结束后，我又进行了素食进食，我几乎每天或者隔天就要从鼻孔和喉咙排出黄色恶心的东西，我用的是属灵大扫毒，几乎每天十几遍，然后我发现原来喉咙里有团子会动，而且会堵塞我的鼻孔，特别是右鼻孔，有时无法呼吸，好像鼻炎但又不是。头天祷告，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就会排出黄色恶心的东西，然后头脑清晰，心情舒畅，只有我祷告孩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我该怎么为我两个孩子祷告呢？
好，其实我想呢，其实保血的诗歌一定是会帮助到你啦齁。如果说这个梦呢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呢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我先决条件是这个梦是从神而来齁。那么如果说这个梦是从神而来的话呢，那么呢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讲到说从这个东西一般上都是不太好的东西啦齁，或者是跟邪灵有的一种关系。那么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就是说这个虫来到去在你的女儿的身上，你踩它，它又飞，这里反正都是这堆东西啦。这个意思就讲到是，其实就是一种的邪灵。好，可能在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捆绑跟辖制，那么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在你的家先改变你的家里的属灵气氛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保血的诗歌都可以很有效的帮助到你啊。你可以把保血的诗歌打开在你的家当中，让这个保血的诗歌保血的恩膏能力在你的家有一个运转跟运行。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发生在你的大女儿跟二女儿都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家族性的一个东西？那家族性的东西呢，就是讲说这股的力量不只是在你的大女儿跟小女儿，可能在你整个家族，或者可能在你自己身上，或者你丈夫身上，或者你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的这条线当中，在影响的好几代下来呢。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就是播放保血的诗歌，在你的家先做家里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可以尝试的就是说跟儿女沟通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就是说因为如果你的家族就有这样的一个捆绑跟辖制，那么呢你的女儿又对你有很多的这种的反感跟等等的话，那么你们关系就会越来越僵化。所以我觉得除了邻里做一个转换，也要在实际上跟你的女儿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也开始可以转换比较改变自己的方式啊。所以因为现在情况不只是邻里，连在物质界他们都有忧郁的状况了，所以家里的第一，先改变家里的气氛，那第二呢，改变的就是说可以来到在祷告的时候，在不要让你的女儿知道啊，然后呢在背后祷告的时候破除掉一切这样的东西，包括为家族认罪悔改，为家族来到祷告破除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认罪悔改过后呢，你跟你的孩子儿女的沟通态度也来到求神祷告，求神来到去改变齁，让 让这个你跟家里的这个气氛呢，有一所的改变，因为它是两层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也求神给你智慧的怎么跟儿子、跟女儿、跟丈夫、跟家人怎么去沟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彻底的转变，我就觉得这个是必须这样做啦。然后如果说还是可以用属灵大扫毒继续的来到去审查，继续的洁净，再继续的捷径咯，这样的话我相信会很有效啊。有时候家人很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砍砍杀杀，有时候也需要的就是说怎么跟他们沟通，怎么的跟他们说话，怎么跟他们聊天，所以呢他们真的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华人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有时候抱抱你的孩子，有时候拍拍他们肩膀给他们鼓励，我想这也是在很实际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这是很重要咯。所以我觉得这各方面都得慢慢的有一个转换了啊，是不容易啦，老实讲哈，但是我想这个捆绑如果断开了过后，一切都会好的哈。好，感谢主，加油啊！来，我们再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请问如何分辨自己的属灵 DNA？
其实这样讲啦，就是说到一天你懂的时候你就会懂，如果你不懂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问，因为你问你也不会懂就很简单啦，就打个比方啦，就这样啊。如果说我们知道神，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也是神的瓦器，神的各样的土器啊，对不对？那么呢，神给我们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装不同的东西，有些是装水，有些是装牛奶，有些装可乐，有些装饭，有些装，每个人装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么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在你的岗位继续的忠心与良善，走着走着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找到你是装什么的。到了你是知道你装什么之后，基本上你都不需要去问你自己的属灵 DNA 或者你的属灵是什么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不知道的时候其实给你知道你也没有用，因为呢你还没有发。就好像比如说有些人问我天使，我的天使是什么呢，我的天使是什么呢，那我的回答给他就是这样，其实我过去的时候都没有看过我的天使，直到我的恩赐越来越显明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我的天使，因为正好那时候我正是要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神才让我看到。所以神不会做无聊的东西，神也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东西。你知道了 OK， 你就讲说今天我也没服侍，我也什么也没做，然后呢我要看我的天使，那给你看到你天使又怎么样？那么呢你是否在服侍会有贡献，或者你是在侍奉可以发挥影响力？所以如果都不是的话，那么呢何必看你的天使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神做事不务实，神做事不务事，神做事绝对不会误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在他的旨意里面，在他的心意里面会发生啊。好，来，我请恩宠阅读第下来一个问题哈，大家等我一下啊。
第八个问题，138号海南的同行的提问。老师好，周三那节课结尾的时候说到约翰·G·雷克牧师在公交车站放下公文包等车，然后一个女孩被神触动渐渐靠近她，我顿时有好多疑问出来，这也是很神奇的顺服了，对不对？是不是得很清晰的听到圣灵的声音，不然谁会愿意那样靠近一个公交车站的陌生人呢？老师，这个见证中神对那个女孩顺服的带领是属于内在的充满吗？
OK， 其实运作呢，其实它不是在于是一种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浇灌，都不是哈、哦。这是一种就好像你被神的气息所吸引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所以它跟感动不感动，或者是触动，或者是充满跟浇灌，是不拉杆的东西了。也就是说，我本身是我相信这位姐妹是还没信主的啦。那么呢，她还没信主，但是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呢，她本身当时候，她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底下，她感觉到那边有一个创造者的气息，所以她就很自然的很想靠到那个气息里面。这是一个神同在彰显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不管你信主你不信主，但是呢，因为神的同在，那股气息就会吸引人去靠近，所以它跟充满跟浇灌是不拉杆的东西啊。所以你的问题本身就不成立，它也根本也不是在于听不听神的声音，它是因为有一股强烈的吸力你吸去。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你可以到马来西亚的神山，你可以到以色列的伯特利就是那个雅各的天梯的地方，或者甚至你也可以到哭墙的地方啊，那几个地方，你会感觉那个地方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要。你都会发觉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想靠过去，这种情况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啦所以当时候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不拉杆的啦，你说充满浇灌人的才管你充不充满浇不浇灌，还那圣灵也没有跟他讲话，他就被这种东西吸引过去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呢可能一天你经历到这股感觉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到底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不能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涵盖一切，因为呢，它本身是有不同的层面。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苹果跟橙说成是全部都是苹果跟橙。苹果跟橙还有什么呢？还有榴莲，还有香蕉，还有木瓜、西瓜等等等等。好，所以我希望这样的解答可以让你有个明白哈。对，这确实是头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但是当你当时在灵里被吸引的时候，你就明白，哇塞，就是这个东西，哈利路亚。我们在我们团契也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到那个地方。OK， 不要 OK， 好，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是629号来自河南的美美的提问。老师好，请问圣经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请问叫人活着的灵是什么意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这个灵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要怎么答你呢？OK， 其实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灵的部分哈，我们和赫本那我们知道灵原文是叫 Puma， 希腊文是叫 Puma， 希伯来文是叫 Rua， 它可以翻译为灵、风或者气啊，灵风或者气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些部分它会加了 Hagai。Puma， 也就是说圣灵，有些地方它没有加。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灵风气竟然是用同一个原本，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它的原文的解释可以是灵，可以是风，可以是气息，都可以。所以这段话就看你怎么解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当然哦，这里的灵呢，你可以讲到是它可以是圣灵， 它也可以是我们的灵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你也可以讲到是神的话是一种的带有气息、带有生命的灵，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它是很广的这句话。那么呢，其实我就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应该你的意思并不是要去到很广的去明白整个架构。那么呢，我单纯的解释就是说，人活着的乃是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里我觉得简单的解释就是讲到说呢，圣灵叫我们灵活过来啊。那么呢，我们灵活过来了，我们灵要做生命的主导。我们的生命做主导的时候呢，我们跟圣灵连接，就让我们的灵做生命主导，它就慢慢会掌管我们的魂，再掌管我们的体，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神同在、有神的灵带领的一个生命咯。那么呢，这里就是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啦。那么呢，肉体是无益的，当然你不需要问了，肉体是无益，肉体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有很多的败坏啦、情欲啦、私欲各方面，但是只要你在这个地上，你就离不开你的肉体，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对付我们的肉体，好叫我们什么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活出神的生命，这才重要啦、啊、所以我相信这样的解释你就很明白，很容易澄清楚了。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请问以诺老师，现在有一部分的基督徒热衷于末世论，说到数字人民币一旦取代纸币，作为基督徒就不能享受养老等社会福利了，也就是这五六年的事，所以他们现在就在操练饿肚子，等着被提，还说他们有确信就是被提的人，请问这种做法符合圣经的预言吗？真正的圣经末世又是什么怎样的情形呢？谢谢。
真正圣经的末日呢的发生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叫我们要逃到山上，那么呢有些人的解释就是说逃到山上，因为逃到山上一般上是离开一个城市嘛，离开一个所在的一个繁华富裕的地方，那么所以过后就有兴起很多的浪潮，就讲到末日逃城啦，或讲到说什么属灵的基地啦、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哈。那么呢，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啦。如果说以后打战的时候呢，一般上如果军队进来各方面等等的时候呢，那他先破坏的肯定是城市主要的战区点。那么如果你到山上的，基本上你在山上可以种植啦，可以养活自己等等，所以就有这样的东西发生啦、哦、那么呢，对于这个东西讲到数日人民币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末日的一种的这个情况等等，我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会讲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迈向那个步伐咯。如果今天你看到什么是虚拟世界，你看到什么是人工智能，你看到什么是这个叫什么我们叫那个很多那种的虚拟的板块，我记得那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啊、哦、这也是在我们的我们刚刚5783的课程我有跟大家分享的啊、哦、5783跨年聚会是什么神的计划，是啊、哦、世界的布局啊、哦、元宇宙，谢谢，哎呦真的是这么年纪大了啊、哦、真的是哎呦真的很善忘了，真的是 OK, 如果我们看今年啊、哦、世界的布局，我真的越看越觉得有点可怕，知道吗？因为呢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布局啊、哦，世界的布局，对啊，我们如果看这个世界的布局呢，我们看到2023跟2022这个的 整个的运作2022到2023今天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事情都越来越走向这个脉络了、今天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其实整个世界的焦点还是在俄罗斯的身上，对不对？还是在 这场仗打来打去。那过后可以看到美国发出经济制裁，那中国怎么的反击等等各方面等等。所以基本上啊，晶片在还在那边争来争去，因为这个晶片即将影响的时候以后的全世界的整个主流等等，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的发生了、至于到最后的就是整个元宇宙的构思跟构造，如果你明白元宇宙啊，其实它真的很像是另外一个空间，就像我们讲灵界里面我们进到另外一个空间，所以这真的是蛮可怕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会越来越走向末日的趋势跟整个末日的方向，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它不会是这么短时间，它还有一段时间啊。当然我也不敢讲说一定是很长时间，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测。那么呢，如果回到这里的情况呢，我能讲说这个数字的东西呢，其实以后在于整个管控上它是来得更加的直接啦。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圣经里面说到以后会发生的东西，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没有办法做买卖，这也是会往上这个趋向。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好好爱主，好好追求主，好好的把福音传给我们爱的，我们不爱的，我们周边的人。有些东西真的超越我们能管的，我们就是说世界不管怎么动荡，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不整动的果，我觉得就非常 OK 了。那么至于如果说有些神给你感动要来到建属灵基地的，建什么的建山的，建海的等等，我觉得神一定会有给这样的人这些带领啦。那即便是当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的时候，神岂不就是带着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有鹌鹑降下来，有玛纳降下来，有水从这个石缝里面倒出来给他们喝吗？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是更加需要更多的神迹发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有些东西担心也担心不来了。所以呢然后呢，除非有些人神给他有这样的准备，那他就去准备。但是我是觉得操练饿肚子操练这种的情况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啦。你说你能进食40天那是很不错的一个可以很棒了，你说你能操练禁食一年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西了啦，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其实就是相信玛纳会降下来，相信鹌鹑会降下来。当然我也是在等待着我的土地在哪里。我要建的属灵基地在哪里？那上帝也没有太急，我觉得我也不要太急了，就跟着神的时间点就 OK 了啦。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11个是50号来自美国的百合，在他的团契里有一位觉知一年的姐妹，在3月中旬中风，目前还在加护病房里，想问问，不知道有没有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我想呢，就是一位觉知信主的姐妹，三月中旬中风。我觉得一般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于一个姐妹一个弟兄，如果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到去，可以来到用我们的爱去感染这个家或者感动这个家啦，齁。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可以来到探访，可以来到去祷告，可以来到去支持，甚至来去帮助，齁。然后这里呢有这个就讲说就说她丈夫不允许去探访，齁。那么呢我想呢其实就是 也可以往这方面去祷告啦。那么呢，可能她的丈夫的心会被感动呢，说不定到最后她的丈夫也会信主呢。所以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啦，就在一个家，他们来到就是在于这种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的支持，我看到很多就是在他们在临床的时候，在最后刹那的时候，很多教会给予的爱，给予的帮助，感染了整个家，人是被接走了，但是到最后全家族都信主，这样的见证我也看到很多了。所以可以为她的丈夫祷告的心软化，也可以祷告如果这种情况她丈夫不允许去探访，会不会她的丈夫也很反对这个姐妹信主呢？那么呢，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祷告，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一个家族里面如果他们有很深的捆绑的时候，有时候一种的征战也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可以为她的家族去祷告，为她丈夫祷告，也为这个姐妹的病去祷告，如果有机会去探访，给予更多的爱，我相信这也是很棒的方式可以去帮助。那么呢，至于家族的东西，有时候是这种的，我有看过一些比如说被鬼附的哈，那么呢，当时我就带领他决志信主啊，他信主了，信主了过后呢，回到家的时候，他拿刀这里割自己，所以呢，哇，把我吓坏了。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是说有时候带领信主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做更多祷告的铺垫，或者更多的这种的提前的预备，那有时候也是很重要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来到尝试去做的东西啦齁。所以我们也纪念这个百合啊，她的这个团契里面这位姐妹所经历的这一切，然后我们祷告主来到让她的家被光照，她丈夫被光照，让她全家都被光照，让他们可以来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一个耶稣得胜的医治，让整家都信主，阿们。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570号北京的信心的提问，为什么信主后还会有鬼压床？我小时候经常有，家里人也有，我信主后也破除过历代祖先的咒诅，洁净祷告也做过，但是现在偶尔还有，有什么根除的方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根除呢？我在禁食期间也出现过。
哦，好的 ,OK, 我看一下OK, 那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了齁。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像是一个泥土，很深的泥土在我们生命当中齁。那这堆泥土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它有很多层。下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捆绑啦、瑕疵啦、各方面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特别是如果说会遇到鬼压床啦，或者遇到这种邪灵的影响，各方面等等，有时候在我们家族里面可能有一些通灵的人，或者在家族里面有一些跟鬼打交道的人，呀，这也说不定啊。所以呢，我们神洁净我们，就像一层一层的挖，他挖挖挖挖，比如说今年你进食，你祷告。你亲近神，他挖挖到这个深度，他就将那个泥土啊的里面的这个硬块把它挖出来。过后呢，在明年你再继续进食祷告，继续的跟随主，继续的破除生命。过后呢，你再进到深度，再把这个泥土挖出来，挖挖挖挖到一个深度，才会把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咒诅啦、咒诅啦，或者我们的捆绑、瑕疵等等，慢慢一个一个挖出来。这种的过程是一生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讲说，如果你信主一个过程过后，你发觉哎，为什么还会有鬼压床之类等等，那没关系，感谢主啊，就是主爱你，主就继续的洁净你啊，主就不断的在里面东西越来越挖出来啊，所以没关系啊，你就让主继续挖吧。那么呢，一天你总会洁净的。所以我记得我信主了，其实信主了大概三四年，哎，我还是有遇过这样的一个鬼压床的状况，哎，有啊，有啊，那当时是完全不可动弹啊，即便是今天有时候我到一些的 地方去去带聚会的时候，我在他酒店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那个邪灵来到我的房间呐、啊。那但是当然他没有办法压我了啦，但是我会感觉到那种对抗的力量还是会存在。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过程，有这样的经历是好事，因为神在洁净你，神在把你里面的垃圾污秽肮脏把它挖掉，那岂不就是一个好事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哦，第13个问题是581号河南的公主的提问，请问老师，经常头疼膝盖不舒服，在灵界属于什么样的诠释？
哇，你问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问说，不是，我的头发长这样长，你说我的头发比成人长得长两倍，那你说是什么问题？你说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解的啦，就说你说常常头痛，常常膝盖不舒服，那有没有可能是你身体本身发热了，或者是你的头有扁头痛的状况？所以他的问这个问题就是很广，没有一个答案的。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就是先询问医生的意见啊。当然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祷告主什么，主就启示你，这说不定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更加实在的就是说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先去找医生，然后问医生，哎，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医界的证明报告出来，就证明你的状况是怎样，你再深入往这方面去祷告，不然的话呢是不解的，因为它有太多的可能性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得好好的去先求医生的报告，然后再做适当的属灵的一个整合，你才会找到答案哦。加油，还下一个问题。
第14个问题，以诺老师好，请问以前口头订婚，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举行婚礼，以后再和别人结婚算离婚再婚吗？与后来的人结婚生的孩子会算私生子吗？
口头结婚没有领证也没有，那其实
他是口头订婚，就是在我们这会结婚的仪式，他会先有一个订婚，就是定一个你结婚的日子，然后你再在那个日期再结婚，他相当于是定了之后没有结，应该是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口头上的一种的订婚，但是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婚礼，那么呢这个情况就得看你说口头的订婚是否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夫妻的一种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比如说口头订婚，但是呢已经有一些的夫妻的亲密关系了，或者没有，这也是一个关键。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讲说以前有这种口头订婚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的儿子嫁给我这种情况，但是过后他们十年都不见，那过后呢这个就算口头订婚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就是说可以来到祷告啊，将这个东西破除掉。但是如果是讲到说，哎，你跟一个男生彼此有口头订婚，然后过后彼此相爱，那或者是过后也有夫妻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了，那过后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结婚，以后就跟别人结婚，这算离婚吗？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可以祷告啊，来到破除掉啊，来到破除掉这种的口头上的订婚。等等，这也可以，但是关键是在于有没有这种夫妻的这种亲密关系，这也很重要。所以我想呢，其实只要你们两个不是一起在神的面前立约，一起在神一起去领的这个结婚证，在这两种的还有整个的家族上的彼此的见证底下，那么呢这应该不叫结婚吧， 这也不叫是一种能成立的订婚吧。如果你说一个小孩子他五岁，他跟另外一个小姐妹他们在玩过家家，他给他穿一个戒指，他说哦我们结婚了，这就叫订婚吗？我觉得这应该不叫订婚，但是这我们可以做的是也可以用一个祷告将它破除掉就 OK 了。那么呢，至于接下来后来结婚，如果说你之前那些都没有成立，那么呢它就不叫结婚了，那何来离婚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不成立了。但是如果说你说倒反啊，可能之前你跟他有一个性行为的关系了，那过后呢你们也口头订婚了，但是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在上帝面前立约，也没有在众人面前来到一起的，来到让别人见证，我想这还是能处理的，这就是可以祷告破除断开，然后呢过后呢这个约就完全解除了，那么你再去结婚，我就觉得也问题也不大啊。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你是否在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立约，然后呢过后两个人一起领结婚证，两个人也在家人或者亲朋好友的见证底下一起的结婚，我觉得这几个都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啊。所以我这里我觉得你自己去参考就好了哈。好，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回答应该差不多了哈，或者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第十五个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35号海南的恩典的提问。一诺老师，巨人在诺亚洪水的时候不是已经灭绝了吗？为什么还有巨人出现在大卫时期？这些巨人是基因变异吗？
其实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呢，它有分为三种不同的巨人，反正它的名字我不大记得了哈，反正一个是巨人，一个是巨人的后裔，一个的是巨人后裔的后裔，也就是说你可以形成一个是爷爷，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孩子，有三个不同的种类。那么呢如果你看圣经的准则，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讲到一个，反正它有叫 Nephilim Ephilim， 反正都是那堆字啦，我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啦，大概这样。反正巨人的里面呢，圣经里面是有三种不同的巨人哈，他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爷爷最大，爸爸中等，孩子比较小，小也是比我们大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你就会发觉到其实当时候洪水是灭绝的巨人是无可否认是对的，但是到了摩西的时代是有出现过一个叫亚玛利人，还有亚玛利人的那些的巨人之类等等是有的哦啊，那个呢是第二代的巨人。那么过后呢到了大卫的时候也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巨人的状况，那也是属于他的儿子。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巨人的迹象一直都有存在着，只不过是它越变越小啦哈，所以这都有经文的根据，我有机会再深入跟大家分享。所以也就是说呢它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变异不变异，它是一代传一代那么呢这我有机会可以深入这个的考察给大家，看到圣经的例证里面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都有巨人的产生，甚至我们也可以有点怀疑有可能今天也会有存在，怀疑而已啊，我说了怀疑而已啊，所以我不想颠倒大家对圣经的认识或者对我们今天世界的认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查考这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本圣经讲的东西跟世界的东西其实真的很不一样的，所以我重新去查考这本圣经，你会发觉真的太有意思了。只是今天我们用这逻辑思考来到读这本圣经，到最后圣经全部变逻辑化，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带着开阔的心去了解整本圣经里面的来龙去脉，你却发觉呢其实巨人的爷爷，他的儿子，他的爸爸，甚至到今天也可能会有存在的一些但是我不讲了啦。那包括他们巨人离世了过后，他们的他们是灵界的东西，他们还存在，所以你会发觉邪灵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级 我不要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你真的以为我在讲神话故事来了。但是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有机会我再深入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不需要进灵界进得这么深，我们现在大概我觉得我们比较是泥土系列对付我们一定的生命，我们现在进到圣灵系列我们就开始更明白圣灵，我们也进到代祷系列，我觉得我们渐渐的一步一步走，不要走得太快，我觉得我们走得稳走得慢，走到见主耶稣的面，这更加重要。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与主明星时刻，我们最后用一首歌结束今天的与主明星，愿我们大家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加油，我们用这首老歌合神心意结束今天的与主明星时刻，愿今天多多少少启发你，启动你，感动你，触动你，震动你，撼动你，愿神与你同在，我是以诺你的朋友。
不要求万事如意，只求做事要留意是否合神的心意，虽对处境不满意，只要是神的旨意，凡事对你都有利。我心中已无挂虑，即便环境不顺利，也觉得欢天喜地。基督徒不可忘记，只要你合神心意，生命就充满意义。我心中已无挂虑，即便环境不顺利，也觉得欢天喜地。基督徒不可忘记，只要你合神心意，生命就充满意义。
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
欢喜之日，
美好的神的同在的一天。
加油伙伴们。